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啊，上次呢我们开始了第七节这一段的分享啊，七节到第十四节呢是耶稣在讲关于谦卑的道理啊，他用请客来做的比方啊，其实从七节开始呢到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四节呢都是用请客来做的比喻啊，但是讲到的道理呢略有一些不同。在第七节到第十节呢他在讲一个客人拣择守卫的这么一个现象啊，因为呢在十四章一开始是法利赛人请耶稣啊，就是首领啊请耶稣去他家里吃饭，所以当耶稣见到许多的客人进来的时候他就看见呢有客人就专门的挑上座啊，守卫，也就是我们都知道一个坐席里会有尊卑的位置，挑人眼里尊贵的位置。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呢，耶稣就做了一些教导，借着这个现象啊，在第七节，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守卫，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啊，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守卫上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啊，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这耶稣给大家的一个教导，这教导给出了一个意见，意见呢就是要去挑那个人眼里尊贵的位置啊，要上来呢先坐在一个谦卑的位置啊，就末位上。我们上次解释了啊，原因就是呢当你拣择守卫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你自动升高的啊，就会被动被降卑啊。那你拣择末位的时候呢你挑选的是末位的，你就自动降卑，神会让你升高。原因在哪呢？因为我们的确是罪人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我们本来的本相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会高估自己的贡献啊，高估自己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人到神面前总是要和神争论啊，甚至要跟神抱怨，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本相是怎样啊。所以神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就是你先降卑下来啊，那自然呢神就会给你找到应该有的位置。所以我们上次就提到了这么一个点啊，就是如果一个人请客你去拣择了守卫啊，虽然来的人比你尊贵，那你怎么可能就坐到末位上去了呢？你应该按照顺序坐嘛啊，原因就是你是选的了，那别人已经选好了，所以选好了的位置当别人是末位，神让他升高了的位置以后那你再去坐到那个位置上就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知道人的降卑啊是一个自主选择的过程啊，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你自己认为你应该有什么样的位置啊，是你里面你自己先选择我是谦卑的啊，那自然呢神就会让你看见你应该有的位置啊。所以在这一段里呢他说请你们的人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退到末位上去呢虽然人看来不合理，但其实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你里面当你拣择首位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是最低的，当你拣择末位的时候呢你就是最高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属灵道理。所以谁是最低谁是最高的呢，实在在乎你的选择。我们人当我们去开始判断，你觉得哎，我应该在我们这一群人里几十个人里面我大概是第十位的时候，当你开始判断的时候就已经罪性就开始启动了。这就是善恶树的果子，善恶树的果子就是我是那个可以判断的，对吧？当我说我不判断我知道我不配，我先走到最后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选择是最最蒙福的选择。所以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去判断，你不用去管最终啊，我们这几十个人你应该是什么位置，这不是你要去做决定，换句话说不是你的事，不是你的权柄，不是你的责任啊。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的21章 彼得三次主呼召他，是吧？你主这么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一切更多吗？”是吧？你爱我吗？三次问他，然后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对不对？”彼得马上又问了主一句什么？指着约翰说：“这人以后怎么样？”还记得吗？对不对？主怎么回答彼得的？他说：“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啊，挺有意思的一段，能够证明我们所说的这刚才的这个道理啊。约翰福音的21章。约翰福音21章。21章的21节。就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对，在20节呢，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其实就是使徒约翰自己了。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彼得又掉在这个坑里。这人将来如何？真的与我不相干。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我们谦卑的教导。他讲了两件事，第一呢，别人的位置跟你没有关系，第二，神会给你最好的。神给彼得的好不好？非常好，是不是？我们今天会非常羡慕彼得，对吧？但是彼得在那个时候还挺羡慕约翰的啊。所以不要去看别人，神是你的父亲，父亲给你的就是为你最好的，为什么要那么操心你在什么位置呢？先挑一个最后的位置坐着，这就是最蒙福的，等神来给你，对吧？换句话说呢，当你挑在一个中间甚至靠前的位置，你的心思是什么？这个是我应得的，对不对？对，这就意味着呢，你跟神之间的交流是你把你觉得应得的已经写给了神，这不是一个跟神相交非常好的状态。那你退下来，你说：“主啊，我本来就不配嘛，这是一个事实，我本来在罪里什么都丢光了，你把我从罪里救出来，那我还有什么呢？”想想浪子的比喻里，我马上15章就要讲了，对吧？那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还有什么？他什么都没了。那他会说：“我坐在哪呢？”他肯定就说：“我坐在最后嘛，你照你的怜悯给多少是多少嘛，给多少我都是开心的，因为我本来就丢光了。”所以当你还坐在末位之上的位置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你还配得，我还有点价值，我的罪性呢其实没有把我所有的都失去，我还在主那里还有一点义可以拿出来说一说。所以这一段我们上次解了，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好，我们继续往后看，今天我们重点看第12节往后。11节是一个要节啊，就是一个结论啊，前面几节的结论。因为凡自高的，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4章啊，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是一个总结啊，对整个降卑升高的一个道理的总结。然后呢，耶稣又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什么角度呢？他在讲请什么样的客人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啊，我们然后今天重点来解一下这一段。耶稣又对12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啊：“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啊，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在这一段里啊，耶稣在讲请谁。刚才是在讲你已经被请了。你坐在哪里？刚才是个被请的人的宾客的角色来看。现在呢是主人的角色。那主人该请谁呢？他这里说啊，他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所以他在讲请客的时候也是不配得的。对吧？他其实道理都在讲谦卑，不同的角度。我作为宾客不配得体现在哪呢？ 我有资格进来吃，我已经很高兴了。就好比我们在座的有资格进天堂，你已经半夜都要睡得笑醒了，还想要什么啊？更多的你，是不是？是这个道理对吧？你本来就是地狱的嘛，对不对？本来就是地狱，那你已经在天堂了，那你觉得，那你应该在天堂，你坐在哪呢？那角落里坐着就行了嘛，是不是？那这个是一个宾客应该有的角色。那请客的人呢，他该怎么体现他对的位置呢？请客的人按道理他会觉得我付出了，那我总有价值，是不是？那就至少这个菜是我做的对吧，那米是我买的对不对，那心思是我花的，那总是我的对吧。耶稣说那也不一定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给出去别人在回报你的时候啊，你就得着了你的回报。所以耶稣在讲回报的位置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他没有说你付出的不是真的啊。耶稣当然承认我们所有的付出啊，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为了主的名所做的，全都是有价值的。只是呢，这个价值它在什么位置体现啊？好比呢，今天呢，我请客啊。我请在座的都是主里的弟兄姊妹啊，我来家里吃饭，吃完了以后呢，你们都特别夸奖我啊，完了呢，最后隔天呢又轮流把我请回去吃啊，这个好不好呢？啊，这个也没有不能说不好啊，但是呢，我得着了我所应得的，是吧？你也感谢我了，你也赞美我了，那我在天上还得什么呢？啥也没了，对吧？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啊，所以箴言有一句话啊，神是这么说的，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偿还。啊”这句话就道理很深刻了。这个道理跟这个理是一样的。什么叫怜悯贫穷的？就你请了瞎眼的、瘸腿的、贫穷的来吃，他不可能第二天再请回你，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那你的报答在哪呢？没有。就在天上了，地上没得着，所以叫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偿还。那为什么这句话宝贵呢？它宝贵就宝贵在啊，当你看见借给耶和华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哪里配得，我拿什么东西借给主，我自己都是一个从地狱里捞回来的人，我哪有什么东西可以借给他？哦，你就知道，其实我无非是拿他的东西借给他，是不是？你就知道你不配了，是吧？就如果我今天请的全是你们，你们最后又请还我，我觉得我挺配的呀。我又做了饭，我又买了菜，你们还夸奖我厨艺不错，那可不就是我配的吗？如果我怜悯贫穷，我想想，那就是借给耶和华的，那就相当于我拿神的东西去施舍给神所爱的瞎眼的瘸腿的，我不过就是个二传手，我有什么好说的？你觉得我有什么好拿来跟人夸奖？你要称赞我什么呢？对吧？那这里就想得明白了啊。那虽然这个东西呢是你买的啊，对，但钱也不是神，也不是你的啊，神赐给你的。虽然这个饭是你做的，别人也夸奖你，你厨艺好，你也知道呢，这个才能也不是你的啊，对吧？那同样的弟兄姊妹，别人神没给他，他当然就做不了嘛，对吧？那你可能就做得好呢，因为神给了你这才能嘛。所以无论才能，无论物质，乃至时间，乃至精力，都是出于神的呀，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姊妹躺在家里，她一直生病，那神让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服侍吗？服侍吗？是不是？所以你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我还有什么可以？我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是吧？那可不都就是神的吗？对，所以在这一段里哈，神其实给了我们一些很有意思的角度，就是当我们看见我有什么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感谢神了啊。就如果看见我没有什么哈，我就容易骄傲了啊，或者是容易跟神抱怨了。我有什么呢？我有神给的财富，我有神给的精力，我有神给的，我已经有这些了。 所以我该怎么办？我可以用在别人身上，对吧？谁会去请瞎眼的瘸腿的？就是发现神给你太多，你用不完呢，赶紧的，是吧？这因为否则你请弟兄姊妹，你请他们一天，后面俩星期你就要轮着吃饭了，是吧？你哪有，你都忙不过来了哈，这就对，你要出去要各家都要吃了啊。那你在外面开粥铺啊，各种人都来吃，你很快你就花完了啊，这不经花的啊，你就发现你要跟神求了，你说主啊，对，我的用完了，下面看你的了啊。大家不要觉得这很好笑啊，这个是很多的有生命心性很大的老仆人都经历过的。一个英国的老仆人，很多年前啊，一两百年前的一个老仆人啊，他在很多的弟兄姊妹眼里啊，他很富有，因为呢他总是把东西给那些需要的人，但其实谁都不知道他家里啥都没有啊。然后有一天呢他突然意识到这一顿是真的没得吃了，这不是说你还能找得出来啊。然后他就祷告，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神就清楚的让他看见你还有啊。这个时候他就翻箱倒柜去找啊，在阁楼上找到一箱黄油啊，他说原来是他啊，然后他就把这箱黄油拿出来切成小块啊，弟兄姊妹家哗一把全送出去了。这下他就跪下来跟主说，这下真的没了啊，这次真的没了啊，下面看你的了啊，下面就看你。最后呢他在祷告的时候，门口就有人敲门了啊，就他送了一块黄油的，有一家给他送了一袋面粉啊，他就活下去了啊。所以我们在讲这些道理的时候，其实都不能用人的方式去解释，全部都是反的。阿们。你进一个酒席，你巴不得做的是什么？守卫，对吧？是不是？你再观察一下，看看今天会有比你更高位的人来吗？你今天是部门经理，你看看老总今天都在哪啊？然后呢，你要请客，你会专门请那些瞎眼的瘸腿的没法还的吗？你不会的。我们人一到逢年过节都要想啊，我怎么去还礼啊？这曾经送过我的人，我怎么去报答他？所有这些，神也都指向一个真理，就是谦卑。而你怎么得着谦卑呢？你就看神已经给了你什么，你为给你的赞美他就好了，这就你就得着谦卑了。你说主啊，我今天能来吃这顿饭，我已经很高兴了。我还要做啥守卫呢？让别人做吧。主啊，我今天有东西能请客，我已经很高兴了。我是为什么要请那些还能报答我的，对吧？我，你看我一个人都吃不完，我还能请别人，那就请那些也吃不饱的，对，吃完这顿我好继续依靠你。所有这些啊，神都是让我们在信心里啊，靠着他。我们人的方式都有一个假设。就是地上没有神，所以你才会拣择守卫，所以你才会请那些富有的。神的方式都是假设，一切都是神在做主啊，所以你才会说我坐在后面就可以了，然后我请一些没人还的时候啊，没人还的这个人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进到十五节之前呢，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做个思考，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谦卑啊？那标准都知道，能力从哪里来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很好的榜样。我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神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诗篇的34篇。诗篇的34篇。诗篇的34，这是一个大卫的赞美诗啊。那个赞美，这个赞美诗呢，非常的特别。他 它特别在哪呢？我先读一下诗篇34篇的这一段小字。大家的手上的版本应该都有一行小字，对吗？是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啊。他是在讲大卫在逃亡的时候，被迫要装疯才能躲过去。这段例子呢，在撒母耳记上，时间原因呢，我们就不过去读了，大家可以把经文的地址记一下，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应该是21章，对，撒母耳记上的21章，撒母耳记上的21章，对，就是那段故事。我们回到诗篇的34，就是大卫呢在逃亡的时候，他因着扫罗的追逼啊，以至于呢他逃到非利士人那去，但是呢他依然害怕，所以呢他被迫要装疯，装疯呢就把他给放了。好，我想问大家，我们先等会儿读这个诗篇，如果是你，不是因为你的罪，是因为别人嫉妒你，逼迫你，逼迫你到一个地步呢，你被迫要逃到海外去，就不是自己的国家，大卫是跑到邻国去了，这不是在以色列，他跑到隔壁的非利士去了，而且呢到那里还是没有办法得安息，你还得必须得装疯，装疯了以后你好不容易逃脱了，你会怎么样的心呢？你会高声的赞美主吗？很难的哈。所以大卫常常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啊，不是偶然的。我们千万不要看表象啊，我们要看大卫里面的心啊，他是怎样的一颗心啊，就他是怎么样跟神相交的，他始终站在一个谦卑的角度，他看见的全是神给他的恩典。怎么才能谦卑呢？我们要有一颗看神恩典的眼睛，就能谦卑。所以我邀请大家，今天我们这堂课查完之后，你回去可以做一个祷告，你说主啊，求你开我看恩典的眼睛，能让我现在就数算你给我的恩典。你数算着数算着，你就会像大卫一样赞美他。一定有，你说没有，那就是你没有眼睛，不是神没有恩典啊。你不要被冒犯啊，这是个事实啊，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啊。我每次发现我跟神关系有问题的时候，都是因为我没有眼睛，不是他没有恩典，就是我看不见他的恩典，不是他没有给我恩典啊。我们来看34章啊，我要时时称耶和华，称颂耶和华啊，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啊，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荣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弟子们呢，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整个一篇你没有看见任何一点 对扫罗嫉妒的抱怨，对他逼迫环境的抱怨，对他刚刚脱险的抱怨，对不对？他是险到毫厘，差点死了。就是如果那个王不是因为他觉得他疯了把他放了，可以当场把他杀了。所以整个一篇里大卫在讲什么？大卫在讲谦卑，就是我能看见他给我的。所以34章第2节，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为什么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呢？因为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他列举了称颂的原因，第4节，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所以你看大卫看事情的角度是怎么样的，我看事情的角度是怎样的。我假设我是在一个被我没有得罪的人，我不但没有得罪，我还一直帮他。大卫是不是一直帮扫罗？对不对？大卫对扫罗全都是恩典，全都是爱，扫罗对大卫全都是以怨报德。好，如果是我，我在大卫这个境况里，我看这个问题的角度是什么？主，你不惩罚他就算了，你为什么还不救我呢？你把我追逼到这种程度，我受不了了啊！你为什么不让扫罗就离开呢？为什么不把我这逼迫给挪去呢？我会问很多为什么。大卫看见了什么？大卫看见他刚刚脱险，神救了他，对不对？大卫不去追究他怎么进到这个危险里的原因，对吧？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卫谦卑，他知道他不配，这个原因关他什么事啊？是吧？我们是谁？我们不过就是从地狱里神救出来的，什么原因？我要是问原因，我还在地狱里，是吧？是不是？谁会问原因？吃了善恶树果子才会分辨善恶嘛，才会站在审判主的位置来说这个对那个不对，谁有资格谁没资格。我为什么要去问这苦难的原因呢？对吧？想一想约伯，我们在每日读经里最近刚刚读完的约伯，约伯怎么样？约伯虽然他一件错事在他看来都没有犯，但他站在神面前就在问原因，他在问为什么。他一问为什么，撒旦就有机会了啊！所以第4节呢，充分显明大卫里面一句为什么都没问啊，他就在赞美神，他说：“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因为他真知道刚才的恐惧是多么的深。”然后呢，然后第6节，他说他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他说他是困苦人，他呼求。问题是，他一开始不是困苦人呢。谁使他成为困苦人？扫罗，他完全在这儿没有提，他只看见神把他这困苦人救出来了，是不是？他救了他脱离一切的患难。问题是，一切的患难还没有停呢，这只是在大卫被逼迫的早期，大卫后面的患难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那为什么大卫依然相信主呢？他知道啊，神的恩典足够他用的，就像神对保罗所说的一样，保罗3次求神把他的那根刺挪去，神怎么回答他？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啊。好，我们再看第8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我们还在诗篇34啊，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哦，这句话就真的宝贵了，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啊！大卫是一个真聪明的人哦，我们怎么学也学不会啊！真的求主使我们有一颗大卫那一般单纯的心呢、啊。他怎么对待神的？他就只去尝神的恩典，他不去做神去做的判断。他不把自己放在审判主的位置，他只把自己放在救赎主恩典施予的对象的这个位置。你从神那就是得恩典，你不是到神那去跟他理论的，傻子才去跟神理论。我们是谁？就像神在约伯记38章以后长篇的在跟约伯说什么，神造天地的时候约伯在哪里，神造鳄鱼的时候约伯在哪里， 神造河马的时候耶和华在哪里？神给乌鸦吃食，神给野驴吃食的时候耶和华在哪里？我们懂什么呢？什么都不懂，我们为什么要去在这些事情上与神犟嘴呢？为什么不把自己放在一个最舒服的位置，你最幸福的位置，就是你开口求他，他就给你恩典，为什么不要呢？我们今天往往把人推到反方向，一讲到跟神要恩典呢，好像就要了他的命一样啊！不行，你不能跟神要恩典，你得替神做点什么，还有资格。另一方面呢，当你做了以后，就把自己放在审判主的位置，你就可以开始评断别人，你没做啊，你又怎么这样呢？啊，完了，这两个都错了啊！你把自己放下来，他人的事与你何干？你自己的事，你为什么不到主那去求呢？你不用去管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就算是你的错，那又怎么样？我想问大家，大卫装疯有没有他的错啊？熟悉的人都知道有他的错，怎么没有他的错？是扫罗逼他，但问题是他不该撒谎啊。在这之前刚发生了一件事，他撒谎去骗这祭司，然后得了一顿吃的，而且吃的是圣殿的饼，最后拿了一把刀，他以为有刀他就不怕了，最后有刀也没用。所以大卫在逃亡的过程中是一会儿堕到坑里，一会儿爬起来，一会儿堕到坑里，不是说是逼迫的坑，就是自己做错了。神让他躲到外邦地区吗？神在以色列地不能保护他吗？这是他信心小。我们不会犯错吗？我们信主的人不会做错了最后也走到这样走投无路绝境的地步吗？当然会。这时候你该怎么办？抱怨人？抱怨自己？后悔？怪神？学学大卫。大卫怎么说的？他说你去尝尝主恩的滋味不就行了吗？好，我想问你，大卫尝没尝主恩的滋味？尝了。你尝了吗？大卫尝的算不算你的？不算你的。你不尝你怎么敢把主权交出去？你不尝你怎么下次敢信他多一点？你自己尝，没有人能代替你，工人只能陪你鼓励你，不能代替你尝，是吧？就像这些小孩子，你妈妈能代替你吃饭吗？不能，不能，摇头摇得很凶啊！我替你吃一顿好不好？不可以。好，很好，主恩也是一样，记住了吗？神的恩典特别爱你，特别给你，你不要给我啊，记得啊，你要给我，下次连饭也得给我吃的，明白了吗？对，自己到主那去。为什么要祷告？你不祷告你尝得到吗？尝不到。你不张嘴饭是你的吗？不是你的。你不祷告恩典也不是你的。所以你去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那你自然就会更谦卑嘛，对不对？你自然就会更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他嘛。否则你知道人为什么不谦卑？人就是你当你不知道有谁能帮你的时候，你就想自己做主嘛，是不是？那就觉得我谁都靠不住，我连配偶都靠不住，这世界我只能靠谁呢？就是靠我自己了，那就完了。这就是骄傲嘛。但不要觉得骄傲好像是别人推着你到宝座上推出来的，骄傲是你被推到绝境里显出来的。你觉得这个是你很难理解是吧？哎，好好想一想，就是这个道理。你越到绝境的时候越依靠自己，这就是最大的骄傲。你觉得全世界谁都靠不住，就靠我了，那就完了。所以叫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始啊。为什么？因为在人的尽头有一个人被杀了，就是你自己。终于从你的宝座上下来了，终于谦卑了。哎呀，松了一口气啊，一个人得救了。当你今天还坐在这点评一下耶稣的道理的时候，还没到尽头。希望有一天你能到尽头，你就会去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好，第九节，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 所以大卫真的是把自己的经验喊出来了，把自己的经历喊出来。问题是我们不一定接受诶，是吧？我们读的时候好像就读过去了。大卫是真的从心里喊出来，但是问题是他尝了主恩的滋味，我没尝啊，所以这句话就在我脑子里，没在我心里。好，我们跳往下跳啊，我们来到第18节啊，到17节以前啊，都是这些意思啊。到18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啊，这里有意思了。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啊，假设是我。我应该就一直在说，神的，你什么时候可以管教一下扫罗了？这个王不好好去带领他的民，老追逼我。怎么叫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呢？大卫如果写这首诗，是在他和拔示巴犯奸淫之后，好理解这句话，对不对？他在什么？他在被逼迫到要装疯的地步，他怎么说？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他有什么好悔的？我们每个人出母腹就是犯罪的，这就是大卫他最聪明的地方，他从来都不把自己放在一个配得的位置，他知道，哎，他的一切全都是出于神的，有神他就有了一切，哎，歌利亚都不怕，三米高的人巨人都不怕，没有神他就完了。所以怎么能亲近神呢？伤心的人嘛，灵性痛悔的人嘛，知道自己没有呀，对不对？我们怎么才能谦卑啊，回到神的恩典里，弟兄姊妹们。好，我们回到那路加福音啊。大卫是聪明的，他真的看得见神的恩典，他什么环境都能看恩典，什么环境都能看恩典。那我们在14章15节，我们进到15节之前呢，我再跟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啊。以前有一个老姊妹，中国的老姊妹，大陆的老姊妹，她一直的赞美主，然后赞美主，有一天呢，家里被偷东西了，好像还是大年初一还不要初几啊。大过年的，家里被偷了啊！别人看，那你还怎么赞美呢？你还赞美吗？还赞不赞美啊？还赞美主？怎么赞美呢？至少呢，这个小偷来的时候我没醒啊，是吧？啊，醒了有点麻烦是吧？醒了就不是小偷了啊，醒了就是别的性质了是吧？嗯，多好，感谢主。小偷来的时候没有醒，感谢主啊！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路加福音》的14章15节，15节到24节。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啊，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啊。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这里呢，显然是在讲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呢，是在讲今天神对地上的人的呼召，那就招我们。这说明呢，他给出来的邀请多，最后呢，接受邀请的人少。这里面有许多很深的神学的道理啊。首先第一呢，他讲到了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吧？那给出来恩典就是神发的邀请，最后得救就是什么？就是我愿意去。发的邀请多，但是呢最后去的人少。神的恩典给每个人都预备了，但是得救的是窄门，这就是窄门的意思。窄门不是说神不请你，窄门是神请你了， 你有各种退脱的理由，最后你便自己选择去了宽门啊，这就是窄门的意思。好，这是第一个角度啊。第二个角度呢，就会你会看见呢，人选择不去，都是有一些理由的。对，在我们读着好像听着是借口啊，但是在这个人当时呢，这就是他所信的。所以人其实是信了不同的东西，他不要神，他要他觉得珍贵的，这是第二个角度。就为什么会有宽门窄门呢？就是因为我要什么？我要什么牛啊、地啊、新婚的妻子啊，这就是我要的啊。这都在讲地上的事情啊，会捆绑我在地上的这事情。第三呢，你会发现呢，神最后邀请的瞎眼的瘸腿的都是什么人？都知道自己不配的，对不对？他都有个特点，对吧？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这些人都知道自己，我本来没资格去筵席的。所以最终窄门的人谁能进去呢？一定是知道，哎，我是个罪人，我本来没资格去这筵席，哎，我还能去吗？哎，以及呢？23节的勉强人进来啊，今天我们最后如果有时间，我们会把勉强人进来仔细的解一解，以及什么样的人呢？以及被神的爱所捆进来的。所以这个勉强不是拿走了你的自由意志，是用神的爱锁啊，慈神爱锁把你捆进来的，是吸引进来的。所以你在神的爱里哈，你无法拒绝他，你就是实在太好了，我不能走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举个例子啊，会举一个给耶稣扛十字架的西门的例子，是个非常典型被勉强进来的人。就是一开始的人生路不是这样的，最后在神的环境里被转过去，虽然一开始不情愿，但是后面呢，他在神的爱的感动下他愿意了，所以叫勉强人进来。所以你会看见谦卑的被神爱感动的啊，这是最后窄门里的。宽门里的呢，就是一会儿又是牛啊，一会儿又是地的啊。好，这大概是个比喻的一个宏观的样子啊。我们来看一下细节，第15节啊，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有吃饭的人啊，吃饭的有福了。”这个人说这个话的原因呢，我不知道，动机不知道啊，但是呢，显然呢是。耶稣用这句话讲出了这个道理。首先我们看见话题的对象呢转向了就被邀请的这些人呢，而且是谁有资格被邀请。所以我们看到第七节开始呢，虽然七到十节也是在讲被请的人，但是在讲被请的人请了以后坐在什么位置。在这里也在讲被请的人，他在讲谁有资格被请，谁会被请。所以第15节讲的人呢，显然他羡慕，他说：“哦呦，在神的国吃饭呢，真的是有福了。”他很羡慕。所以其实他在讲一个，我们翻译过来啊，用个通俗的话来解释呢，他就在讲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有谁去天堂就有福了，是吧？有资格去天堂的，有资格跟神在一起的就有福了。谁有资格得救啊？对，你要的就有资格得救了啊。14章的16节，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啊，这就重要了。摆设大筵席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个主人恩典不够，就是个意思。我们有的时候会听见有一些的奇奇怪怪的对神的评论哈，比方说呢，哎呀，这我们每个人都求他，他忙得过来吗？忙得过来啊，放心，神忙得过来。我什么事都求他，哪里好意思呢？放心，好意思啊，一定好意思。你不求他，你才不好意思呢，因为你跟他没有关系。所以在这儿。大筵席，许多客，这两个词 还可以把它划下来，就充分说明神的恩典充充足足，你不用担心位置不够，肯定够。好，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好，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去对所请的人，那问题是所请的人貌似好像有个先后的顺序了，对吧？因为显然那瞎眼的瘸腿的一开始还没有请到，对不对？这里在讲谁呢？这里在讲神的恩典给出来的顺序是从犹太人开始的。对，犹太人拒绝了，谁得着了？那外邦人得着了。那外邦人也有个顺序的，那咱中国人是比较靠后的，是吧？那最早是罗马人，对吧？也就是希腊啊，这些地方，对不对？就是小亚细亚这块地方，土耳其这块地方，对吧？初代教会都在那里，然后就到欧洲南部，然后就是法国，对吧？然后就是英国，什么德国，就欧洲这些地方，然后什么美国，然后就是亚洲，对吧？但每一次你都会发现有什么特点，就是原来那波人不要了，新的这波人就要了，是不是？对，今天美国的教会呢已经在衰落，但是呢欧洲的教会呢很教堂很多估计就快成菜场了啊，或者就是个旅游景点啊。对，那至少美国教会在衰落，至少它还在聚会啊。你会注意到这个一轮一轮，对吧？那在亚洲呢，亚洲一个很明显的福音的兴盛啊，就是大量的亚洲人在得救。那不单单是中国啊，东南亚啊，其他国家也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些事情里，你会看见它是一个律。这个律呢，就是神给恩典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次序的。但这个次序不等于，他就爱你少一点，对吧？那比方说呢，就你家里有十个孩子，你要给每个孩子的礼物的时候，你给每个孩子都预备了一份礼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有一个一个给下去嘛？神也是这样的，神先给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他们不要哎，神就去请后面的。对，所以神其实给每个人都预备了，但是呢，先请的人呢，他们的回应好像不是那么让人满意，很可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大家想一想，当他们得着请柬的时候，他们反而软弱了。软弱在哪？他觉得他配得了。我让大家想一个这个场景。假设今天呢，你有一个请柬在手上，这请柬是谁请你？是王请你的，是这个国家的王请你的。这个请柬尊不尊贵啊？很尊贵，对吧？哎，我们都没有，我们很羡慕你。但是对你有这个请柬来说呢，你很可能会觉得我可以安排时间了，对不对？你会觉得我反正有资格了，对吧？我算一下啊，请客是在下个星期三，我这当中呢还可以飞出去一趟啊，我没准可以飞到美国去一趟，还来得及，我赶星期二的晚班飞机回来。是不是？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因为你觉得我有请柬了吗？是不是？但问题是晚班飞机回不来怎么办？谁保证你晚班飞机一定能回来？那谁会一直待在王宫门前等着？就是没有请柬的，是吧？看看有没资格。他说王也请我去吃一下啊，然后呢我不要做正席啊，你就仆人吃的那个我能跟着吃一顿就好了。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这你要不迟到你就会什么，你会早到，是吧？对不对？你不会算好啊，我就这点时间。完了呢谁会觉得我到最后会迟到，觉得我配得嘛，这个会是我着急的， 最后大领导最后来啊。你当你觉得你可以有资格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软弱，非常容易软弱。为什么今天西方不要神的道？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们有了很多年了，甚至西方骂人的话都把耶稣挂在嘴上，是不是？对吧？那在亚洲至少骂人的话不会把耶稣挂在嘴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觉得我全都有。所以你今天要跟他讲福音，他可以很多人，我是指当地人，这些西人，他们会怎么样？他会告诉你，我早就听过了，我小时候就听过了，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听过，我主日学就听过了，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所以我告诉这些年轻人呢，你们大了以后也会面对这样的试探的，因为你发现你们的同学，你的大学同学，你未来的同事会嘲笑你，你还信这个吗？早就不信了，我们早就知道了，这个请柬我们收到了100多年了，200年了，你还在拿这份老请柬吗？傻子才，这过时了。所以耶稣在讲同样的道理，为什么这些人不去呢？因为他觉得我有资格，对等的，对吧？他没觉得来请客的这个人有多高，所以他就可以找理由了。17节，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请所请的人来，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异口同音的推辞，表明什么？拒绝是一致的，理由是不同的。推辞是一定的，理由都不同。这在告诉我们呢，地上的人最后失丧的理由不同，但失丧的结果一致。在地狱里都是一样，怎么来的呢？有一点差别啊，有的人是掉到这个坑，有的人掉到那个坑。好，我们来看几个坑啊。18节啊，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地在代表什么呢？地呢，其实就是地上的财产啊，不动产嘛，没有什么比地更能表明财产的，是吧？这对咱中国人很好理解，对不对？中国人到哪都喜欢买房，是吧？即便这房子没有地，也喜欢买啊。其实很多现在房子都不算房子，都几十层叠在一起的，都不是地啊。这在旧约的这律法里哈，这都不算财产啊。为什么？因为城里的地哈不算财产啊，这是郊野的地才算的啊。因为什么？因为城里的地就不产粮食，真正产粮食的才叫地呢，对不对？你盖房子就是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因为你怎么赚到钱，你得后面有个人来用更高价格买你，才能赚到钱。对，你得更多的人来买你，他其实是在不停的往下传，因为它不产生任何的价值。什么才是产生价值的？你往里种个小麦，它长出来一粒变成几十粒，这才是价值，这才是真的价值。好，财产会是我们的拦阻，这是我们第一个看见的。第二个看见的呢，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5对牛在说什么呢？我不但有财产啊，我想让这个财产更多，这是我的事业，对不对？我们在座的弟兄应该能理解啊，对男人来说事业是最重要的啊。你让我放了事业，杀了我还不行啊。所以大家觉得我们离神有多远呢、啊、就离了5对牛这么远啊。5对牛就代表你所有公司啊，你可以把这个翻译成5对牛责有限责任公司、啊、好，我们再看啊，又有一个说啊，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啊。这在讲什么？这在讲地上的一切的关系，所有的关系啊，妻子是最近的啊，还有什么？还有儿女，有父母，还有亲朋好友，对。 大家会觉得好像是关系不好吗？关系很好，关系本身没有问题。所以这个话呢，你问在财产，问在事业上也是一样的，这个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把它当神。为什么不能把它当神呢？我们现在来解释啊，财产、事业和关系，地上的人际关系啊，为什么不能是神呢？因为你死的时候都带不走。阿门。我来问你，你眼睛一闭，你的地在哪？没了。五对牛公司在哪？没了。你能把你妻子带走吗？你愿意，他也不愿意。是不是？对吧？你儿女，你说跟我走吧，他说谢谢你，你去我不去，你先走，你带得走什么？你啥都带不走。那你既然带不走，说明他比什么要次一等级，他比死亡要次一等级，对不对？耶稣在这里讲到的这三样东西，在死亡面前全是第一层级的事情。好，死亡是哪一个层级的？死亡是永生层级的事情，是生命层级的事情，那就应该用生命层级的道去对应它，对不对？没错吧？那你先要得着胜过死亡的生命，再来考虑这三样事情。不是说这三样事情不对，我们不要跟神去抬杠，傻子才去拿这三样事情跟神抬杠，是不是？神没有说这三样事情不给你，神是说你不能把这三样事情摆在死亡之上，因为你摆也摆不了啊，对不对？你想带也带不了啊。你面对死亡那么无助，你为什么不找一个能胜过死亡的呢？你找到了，为什么不接受呢？你为什么要以带不走的人际关系来理由，来拒绝神给你的永生呢？多么荒唐，多么没有逻辑，是不是？其实神就想告诉我们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就是不肯。我们不肯的原因其实就是我爱五对牛公司多过爱永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只要把神摆在次一个档次的，其他所有的理论全都是骗人的。我来列举一下，事业心骗人的啊，小年轻们讲到的爱情骗人的啊，为什么？因为还是这句话，你把他带走他也不肯的啊。你发现我要走了，跟我一起走吧，想想还是算了啊，因为他全都是属地的，全都是属地的。但是呢，人会把它包装成一个属灵的样子来传递给你，是不是？所以不要被这些东西骗了，这些东西它就是一个次一等级，在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时候谁都会经历的呀。它就是一个每个人的人生里这几十年里的一个插曲，一个附带的产品而已，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而且你怎么经历最后都不重要，对吧？可能到天堂我发现你是五十对牛有限公司的老总，那又怎么样呢？没有什么意义。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都是短暂客旅的过程里很快过去的事，这些都是。所以神就想告诉我们，这些理由不成为理由，因为这个筵席是给你永生的，是胜过死亡的。好，我们来看14章的21节。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好，主人为什么会动怒呢？这个怒啊，是 righteous anger， 叫义怒。什么叫义怒啊？义怒就是当人选择了以后必然会面对的审判。所以这个选择不是闹着玩的。就当神把耶稣的救恩做成了，完全再没有什么可做的，包装成一个礼物放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要好好想一想，你哪怕可以说呢，主啊我还没决定，主啊我还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你不要说呢我要去那五对牛呢，谢谢你，你拿走吧，那就完了。因为你的这个选择是会有负面的后果的，因为当你不选择生，你就选择死。我问你，地上有没有第三种状态，就半死不活？没有。不生不死？没有。你不生你就是死，那你为什么要跟神抬杠呢？你地上的死和生是这样，永恒难道不是这样的？你不选择就是选择死，因为你不选择救生圈就是选择溺水，对不对？这个道理其实没有那么难理解，在这里就是一样，你不选择耶稣请你的这个筵席，你不管什么理由就是选择死。在这里动怒的意思就是你最终会临到的死亡的审判一定会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对另外一群人神就发邀请了，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这些全都是第一次没收到请柬的。好，神有没有给他预备？有。我们今天就是已经被人拒绝了很多次之后，终于轮到我们了啊！所以神，你会看见神很恩待中国人呢。咱也没注意神怎么恩待中国人。中国人口最多的是什么时候？就在过去几十年是吧？中国得救信主的人最多的是什么时候？也在过去几十年了，是不是？神让中国人得着这邀请的时候是人最多的，就是呢一开始你去邀请那五对牛的人呢，你发现门口没那么多瞎眼瘸腿的，等你一出门发现一下子多了十倍，是不是啊？是这个道理对吧？我们刚解放的时候人口才四万万啊，现在已经多了一个一了啊，前面多的这十亿也就在这几十年里，这几十年在几千年里，这可不就是一眨眼的时间吗？就好比你在前面发邀请的时候还没那么多瞎眼的瘸腿的，怎么一眨眼多那么多呢？神说我预备好的，就生出来就准备来邀请的，我们这些全都是因此受益的。所以现在大家知道神做所有的事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救人，就是在最可能多的时候救最可能多的人，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的长的历史时间里，在这么一段里，所有人突然都能听见，而且最容易信，一下子全部给你们。但是呢，你如果看历史，别的国家的历史，你也会大胆的会做一个推论，大概要不了几十年呢，就过去了。然后呢，等到都传遍了，就怎么样，这个主人就回来了啊。所以地上就是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虽然人看见的有很多的历史，其实真正的历史就一个，就是不停的有人在拒绝请柬，不停的有人在收到请柬啊。我们就是这一波刚收到的啊。好，第22节，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那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啊，这里有意思了。还有空座代表什么？就代表有已经预备了谦卑的人啊，都不够。就是神在这个历史长河里啊，他会预备一个民族啊，谦卑，就经历很多苦难之后，他谦卑了。但是呢，神觉得还不够，我还可以炼金呢，我还可以再把杂质炼掉一点。就是人还没预备好谦卑，但是呢，神知道他里面最深处会谦卑。他就是在干嘛？他根本不在乎你们谁收到了请柬，我在忙自己的事儿。所以在哪里啊？在路上和篱笆那里。谁在路上？我们在什么在路上？想的都些什么事啊？ 明天家里这菜怎么做啊？明天孩子这学习，我得给他报什么班啊？忙死了啊！这日程排的啊，一个星期恨不得有八天啊。这就在路上，在黎巴那里呢，就是你是路过的。我相信啊，我们在座的在没得救的时候，谁都听过耶稣这个名字，听没听过？肯定听过。你们有谁在乎吗？没有。为什么不在乎？因为我有在乎的事，我忙着呢，是不是？我来跟大家讲一个人啊，我们来看那个路加福音。这个人就是个比较典型的，路加福音24章吧，应该是23章。路加福音23章的26节，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短短的一节，来了一个人，是古利奈人西门。这个人到底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呢？我不能确定。因为呢他有一个有一点冲突的身份。第一呢，他是古利奈人。古利奈是哪里呢？应该就是北非，那是利比亚这块地方。那第二呢，他的名字叫西门。那西门呢应该是个犹太人的名字。会不会是一个非洲人呢？也有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知道一点，他那天呢他不是去给耶稣背十字架的。他那天在干啥？他从乡下来，他路过这里。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呢？也许如果他是犹太人，他可能来过节，也就是逾越节嘛。如果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个非洲人，他可能就是来办事。对，他从乡下来耶路撒冷，他要办事。就跟我们一样啊，我们进城，我们有事情的。然后不小心被人拽去听了一遍福音，最后发现信了啊。对，因为去的时候很不好，哎呀，很勉强，也不好驳人的面子啊。这同学啊，这么多年没见了，非拽你去，听就听吧啊，对不对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大家都在笑啊。对，有，对，不好意思来的，不好意思来就对了。因为第一次不好意思来，第二次就不是了。那天呢，他真的是被勉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人有个规矩，在以色列的那个时代哈，当你走着走着走在路上，你肩膀上呢，身后突然有一个长矛搁在你的肩上，你就得停，把手上所有事停下，得去听把长矛放在你肩上的这个士兵让你做什么，他只能让你做一里地的事，这就是一里路的来历。所以呢，神说呢，为什么说让你陪他走两里路，就是第一里路呢是法律要求你走的，第二里路呢我是在神的爱里，我自动多走一里啊。对，这是耶稣说打右脸给左脸也是这个意思啊。走两里路就这么来的，一里路是罗马的法律啊。所以呢，今天这个西门同学呢，本来兴高采烈的可能去没准去考雅思去了，呵呵，对，然后这走在路上不小心这肩膀上多了个长矛啊，不行，没办法，考试是考不上了。你觉得他开心吗？他不开心，他很憋屈，但没办法，他必须得去扛这十字架啊，然后扛扛扛。我相信那一天啊，西门就扛下去了。因为他发现呢，这身边这个打引号的强盗跟他见到的所有强盗都不一样。理论上谁会被钉十字架？强盗嘛。那天他背的是耶稣的十字架。就好比你今天可能被人勉强进来听了一篇道，你以为跟你以前听见的全部都是一样，最后发现好像不一样。哎，我还想再听。所以你虽然第一次是不愿意，第二次就是神的爱感动你了，因为他没有见过像耶稣这样的强盗。为什么？因为耶稣说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因为耶稣说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的儿女哭。大家知不知道西门后来极大概率是得救了，虽然我没有在证据，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我们有圣经充分的间接证据。对，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叫一个叫亚历山大，一个叫鲁弗。保罗提到过他的儿子，甚至讲呢说鲁弗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他在罗马书提到。那鲁弗的母亲就是谁？就是西门的妻子啊。这家怎么得救的？这家就是有一个父亲那天去给耶稣扛了十字架呀。是不是被勉强去的？是。是不是自愿的？更是。神有没有逼着西门说你要不信小心我枪打死你哈？有没有这样？没有。神有的时候会知道我们是一些，哎呀，就是你不把我们拽来，我们是一些非常悖逆的孩子，是吧？你看有的孩子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好，你得先把他第一次拽来让他吃，吃完他就不放手了，对，否则他就坐那打游戏啊，是吧？他永远离不开那游戏桌，直到你第一次把他拽来，吃了一口。他说你早怎么不让我来呢？他后悔没早来。西门呢，那一天他的人生就改变了，他就是这被勉强来扛但是又自己愿意来扛十字架的。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4章，我们今天把这一章这一段讲完啊。路加福音14章的23节啊。所以勉强人进来，大家一定要避免一个错误的理解啊，这有一些的误解在这里。神会拿走人的自由意志，甚至呢逼你信啊，这是错的，神绝不这么做。那比方说假设我是扛十字架的西门，我那天很憋屈，我扛了一里地就撂下走了，可不可以？可以，可以。西门没有撂下，是他后面是自己愿意的，所以最终的结局一定是愿意的。所以到23节呢，坐满我的屋子，就说明神会不停的邀请愿意的人来，直到最后屋子坐满。24节，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这就是在讲审判了。你得着了邀请，拒绝了邀请，不是因为神不爱你，是因为你不要耶稣的救恩。所以我们最终是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失丧的，我们是因为神的恩典而得救的。所以整个大筵席的比喻到这里就结束了，它就是在讲耶稣的救恩。下一次呢，我们会讲一些稍有一点难解的经文啊，有的时候甚至人会因此会有很多的疑问啊，但是呢也是非常宝贵的。然后呢我们会进到非常重要的15章，再讲浪子。15章呢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好好来听，尤其是不信的弟兄姊妹，还没有还在寻求的，15章一定要来听。没有什么比15章更好来讲福音的。路加福音15章可能是路加福音里甚至整个新约里啊，我觉得讲福音最优美的故事就是路加福音15章。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耶稣的救恩啊。我们都是一些被邀请的孩子，甚至我们在不认识您的时候您就已经预备邀请我们。父啊，求您使我们不去找那些荒唐的理由啊，求您使我们真的知道啊，我们本来的样子是瞎眼的、瘸腿的，我们本来是不配的。求您使我们愿意接受啊这一切的恩典，这不配的恩典，耶稣的救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